上一代的人他们知道怎样跟随主，但是另外别的世代起来的人他们不知道怎样跟随主，他们居然不认识神，也不知道神的作为，因此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形。今天你会在弟兄姊妹基督教里面很多神的儿女的团体里面，普遍的情况里面你会看见，好像除了在福音工作上我们知道要抢救人的灵魂之外，关乎神的旨意啊，好像没有多少人注意，也没有多少人注意自己里面和主之间的关系。我1973年的时候在美国的西岸碰见一般的青年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各个大学里面优秀的学生，但是那天我们坐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呢，他们居然各个人都这样讲，他说呢，我只是一个 Sunday Christian， 就是我只是一个主日的基督徒，因为到礼拜天才想起主啊，平常呢是我做我自己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好像只到了礼拜天才想起主了，等到聚会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跟主说再见，下礼拜再来看你。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这是今天这个幕后时代的一个很严重的一种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时代转换的时候，我们要特别需要主的怜悯，我们必须建立我们个人与主之间亲密的交通，必须要让主的作为显明在我们的生活里。所以我们昨天讲了这个历史的演变，告诉我们这一些东西是我们要避免的东西，这些东西会造成什么呢？造成我们整个属灵的生活变成一个宗教的活动。所以犹太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光景，所以他们落到了一个什么完全宗教的活动的情况里面。所以当初主耶稣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四处都遇见阻挡，他们冷嘲热讽啊，他们用尽各样的方法阻挡他，但是感谢主，在那里有少数的一般人，他们后来成为主的门徒，这般人他们对主所做的事情他们有反应。所以今天这个对于我们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就是告诉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中，我们要循着门徒们所走的路跟随主，甚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当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从新约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当初他们门徒们身上呢有一些的特点啊，我想这些特点有的可能弟兄姊妹已经很熟悉。不过感谢主啊，江弟兄说啊，这次我们的聚会是温习的，所以我也来跟大家温习一下，希望我们在这方面能被主提醒啊。这门徒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他们很喜欢问啊，每次主讲完道了，做了事之后呢，别的人呢听完了也许觉得没什么就走了，看见主做了事之后呢，觉得还不错就走了。但是门徒们不一样，门徒们怎么样？喜欢问，他们常常问主说为什么是这样啊？那么主就怎么样再给他们解释。大家都很清楚那个撒种的比喻，对吧？当这个主讲完撒种的比喻之后，大家就散去。可能有很多人会感觉说，哎呀，这个倒没什么了，这个撒种我们谁不知道呢，对不对啊？他一个木匠还教我们撒种呢，真是，又不是农夫，对不对？所以他们不重视是善，但是门徒们呢就觉得很特别，就为什么会讲这个话呢？所以他们就到主面前来问了，为什么，对不对？你为什么只用比喻对他们说呢？主就在这里把撒种的比喻解释出来，原来这是撒种的比喻后面隐藏着一个国度的奥秘在那里呢。哇，所以这不是件小的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们，门徒喜欢问这个问呢，就表示什么？他们对主说的话有反应，对吧？今天如果我们不闻不问呢，听完就走了，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做门徒该有的态度啊。所以门徒们第一个是特别他们喜欢问，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门徒们会跟，主对他们呼召的书来跟从我，他们就跟了。但这个跟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也不简单的啊。第一个他们就主要是他们对主有爱慕，他们也愿意顺服主，还有呢他们肯付代价跟从主。所以这个跟随啊是需要付代价的。那么其实这班门徒们呢没有什么特长，我们等等会举些他们的中间的例子来说明。他们这些开头这班跟随主人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是打鱼的人，对不对？因为跟啊跟着到最后呢，个个都变成使徒了，所以可见这个跟随主的多么重要。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时候在主面前内心很伤痛，为什么呢？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开头的时候呢，很热心，大家都跟，但是跟啊跟啊跟了一半，就看见很多人就不见了。就不愿意再跟。主耶稣曾经也问过门徒们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彼得说得好，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对不对？跟跟到底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跟是一个秘诀，是做门徒这个秘诀。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跟到底。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有一班被称作是行走道路的人，对不对？他们跟随主就是道路。就像保罗到最后也讲，他说呢，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那跟到底啊。所以这个跟也是门徒们的一个特点啊。还有一个点呢，是门徒们肯学习，这个很重要。这个学习的里面呢，我们知道有一些的重要的原则，因为我们学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会，对吧？还有有的时候呢，好像我们很笨了，我们也学不大会，那么很常常犯错误，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常常需要什么主来修正我们啊。所以一个做门徒的人呢，他是肯接受主的修正，好的学生都是愿意接受修正的，他们也能悔改，犯了大的错误的时候呢，他们能悔改，他们也肯受主的教训啊，他们也能持守主所托付给他们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大致上你从新约圣经里面可以看见这些做门徒的人他们的一点的一些特点啊。那么今天这个呢，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学习，所以我们要仰望主给我们有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这篇重要的讲论，论到将来末世所有一切的情况，那么他也给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就说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得赎的日子就近了，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呢，主这些话呢只是对四个门徒说的啊，有彼得啊，有雅各，有约翰，有安德烈啊。这其实我们昨天讲是两对夫妻，两对弟兄啊，两对弟兄，只是对这四个人所讲的啊。他们是亲耳听见这些话的。那么这四个人呢，我们看见他们对于主的话，他们都有反应。不过这四个人中间呢，雅各呢是很早就寻道了，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呢这个被希律杀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后来跟随的情况怎样。那么安德烈呢也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所以我们也不太能够知道他的情况。但是我们相信他是一个活在主救恩中间的人啊。 那么只有彼得跟约翰这两个人呢，他们留下了一些什么呢？文字。那么这些文字呢，让我们可以能够看到他们对主的救恩的认识和他们对主救恩所有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在那一个整个失去属灵感觉的那个年代，在这里有少数的人，他们被主得着，他们里面对主的事情有反应。所以今天早晨呢，我想要从门徒们的身上，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是怎样活在这个盼望里面，他们是怎样的对主的带领，他们能有正常的一个反应的。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靠主的恩典啊，我要跟和弟兄姊妹讲到彼得和保罗他们对救恩的盼望。那么我们知道彼得的故事，我们知道的很多。那么彼得呢，是当初呢，他亲耳在橄榄山上听见主耶稣讲到这些话的。我们都知道彼得的故事，在四福音书里面呢，除了主耶稣之外，记载的最多就是他。为什么会记载彼得的故事记载这么多呢？这并不是说主特别爱他，因为我们的主不偏心的，他爱所有的门徒的啊。当然主也爱彼得。那么为什么彼得的故事记载特别多呢？那么等到我们读到彼得晚年所写的书信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呢，彼得呢是魂的得救的最好的一个榜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我们把他的故事读一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把彼得这个人的魂呢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魂啊。这十二个门徒跟随在主的身边呢，我们看见他是最活跃的啊，他常常都是出头的。今天早晨我们弟兄也讲，他是个外向的个性啊，他不像约翰是个内向的个性。所以呢，他什么事情呢，主还没讲他就先讲了，主还没做他就做，他就自以为是，对不对？他也有血气的勇敢，他很冲动的啊，他也很冲动的。像最后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呢，他真的拔刀啊啊，把马勒古的耳朵把它砍下来，对吧？后来还是主把它捡起来给它安上去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彼得是一个很冲动的人啊，个性出很热忱很冲动的人。所以他早年的生活，我们可以看见他是完全在魂里面跟随主的，他是用他的魂来跟随主的。那么我们看他也很热切，我们看他觉得不错，但是呢，他犯了很多的错误，所以他受到的责备也是非常的多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彼得呢，他的魂的是非常的大，也是非常的活跃，也正因为他活在这个魂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他的失败也是非常大。到最后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居然在一个小小使女的跟前呢，三次的发咒起誓否认主。他经过一次惨重的失败，这个是活在魂里面的人，我们晓得是不可靠的。他自以为觉得自己还不错，主老早警告他了，但是他不以为意，对不对？结果他面临这么重大的一个失败。 所以我们看见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前后，他都经过一些失败的情况啊。那么当他最后一次发作起誓否认主的时候呢，结果后来圣经记载说主就回头看了他一眼。哇，我想弟兄姊妹们，你能想象得到彼得在那一个时刻里面他里面的悔恨。三年半跟随主耶稣，主是这么的爱他，他居然做了这么可怕的事，在一个小小使女的跟前犯下重大的错误，所以他内心不知道有多悔恨。并且呢，我们想他一定是什么完全绝望，他心里想主不会再要我了，